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减重？
减重，
对，然后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录了第一支影片，然后我看了一下，哦，这不会有人要看，马上开始。
第一支，你说自己频道第一支，
认真长这样，认真长这样。
我想问一个，这比较
没关系，请
隐私，
不会，
就是，我知道，你会
从一个就是
超级
站着，然后看不到鸡鸡，
我觉得看得到哎，没有，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哦。
天赋异禀，天赋异禀。
过去我们大家对于减重这件事情的认知比较是热量论，就是说热量你吃的比较少，然后消耗比较多，对对对，
数学问题。
但我在这一次跟这个医生他们讨论的时候，他知道说其实这个是一个不精准的论述。
我感觉今天的这个经验内容大概就值五百块了吧？
对，先赚五百。
对对，大家听的这集直接先赚五百，
加上那个
两
千
加哇
两千六百五
百。欢迎收听哈哈日记，我是企划杰尼，
我是企划盖瑞。
我是志奇，
我是 Pump by 哥 RJ。
哎，等一下，中间插了一个谁？
你想说空太久了？
好自然而然的，
对啊，对啊，不愧是待过捷德影音的男人。
什么？等一下，我要跟大家插播一下，就是哈哈台的公司叫捷德影音。刚才也在闲聊过程中才知道，原来志奇曾经
待过我们公司。
对，我前是攻读生。
那一段刚刚有录啊？
啊，对啊。啊，我想说顺着，这样他那段比较好剪。所以，哎，那个时候是怎么样？你有讲一下吗？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有一个亲戚，他是也是做影视相关的，然后我那时候就刚上来台北，然后想说，哦，现在好像不知道干嘛，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有点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其实也不能够很认真做大案子。然后说，哦，那刚好他们这边很缺人，你要不要过来帮一下？我想，哦，很近啊，好啊，然后就帮忙做酷儿影展最早期的一些各式各样的那种美术相关的一些，其实。没有什么真实的创作，就是把东西做好，然后让它可以印刷。
所以在这边，我们每个人都要叫他学长。
对，
学长好，
真是前辈，
立正哦，做上自己本
的。而且那时候还是你说在旧公司这样，
还在旧公司啊，就要。隔一条街嘛，对不对？
对对对，
真的记得非常清楚。
必须先承认，我在第上一届走中，上一届是什么？第五届走中奖的时候，我没有认出你。Oh. 我真的没有认出你，而且你还对我讲话，然后我还看着你，我心里想说你是谁啊？我直到回到最后，我还想说他到底是谁？没有想到变化很大哎、欸。
哦、oh, ，对啊，因为跟之前毕竟就瘦了很多嘛，毕竟那时候瘦了可能14公斤之类的，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哇靠，这个跟印象当中的身形不一样。
对，
然后或者是如果你是看节目的，会跟节目的感觉差更多。
哦、oh, ，确实，因为节目会放大每个人的脸，放大每个人的那个
鼻子。而且我
那一天走中奖的荧幕上。你超像韩国的花名
欧巴走出来，
就欧巴哦，
对，我也是傻眼。
我刚才你讲到走中奖，我想到第四届走中奖的时候，因为哈哈台不是有去访问后台的很多就是创作者嘛，
对。
然后说我记得我访问到志奇跟阿迪，
有，
这样对比起来，那时候访的是还是旧版的志奇，然后跟现在
新版
的，对，就是那个更新后就觉得哦，就是。因为很久没看到他了，
全新资料片，
对对对，
还是宝可梦进化。
所以，我们今天是要来分享志奇的改变吗？
他的体重上面的改变，
我们来自报一下体重，好了，
好啊，好
不好？
现在的体重吗？
就是小时候最胖的体重。哎，这可以讲吗？你们会不会
认同？
好，那不然 RJ 开始好
了。我小时候最胖有149公分，加上75公斤的体重。
这还好，149，然后75，
149、75很胖耶、欸。
因为你现在想不到149，这是大美女的身高啊，纳豆身高，然后75公斤，
149，149好，
149，
你知道可能是国小
时候，
国小时候，然后我国中开始想办法
抽高
瘦变瘦
哦，
对，但我真的是奉劝各位，不要在你还在成长期的时候就是不吃饭
啊、哦，会长不高，
会长不高，对，不然我现在走，
小时候胖不是胖啊，小时候都是潜力股，
所以你最高最高就是149、75嘛，那盖瑞呢？
139、50。
太矮了吧？而且150好像也还好、啊。
150到55了，那时候其实蛮胖的了。那时候就是整个肥肥的，然后胖胖的
就是肉肉，因为是小学生啊，就肉肉的时候。
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分享过，那时候就胖胖的，然后小小只，然后头发又有点长，然后因为眼睛大大的关系，然后还没变身，就一直被当作女生。
哦、
就大家都觉得你是一个胖胖的小女生，然后说没有，我是男生。
确实，那个时候，你有分享过，大家请那个细节先听
懂或者回去看一下。
我不记得我身高，但我这样讲有点那个，我好像没有很胖过，就是我体重不是因为女生嘛，所以好像没有经历过那种
怎么可能
成长的那种时候，就是身高抽高，但是好像最胖我51公斤。然后一般的身高可能
可是我要在这边爆料你，就是因为你本来代谢很差， 你怎么可以一
直很瘦、啊、什么叫我本来代谢很差？你在讲什么？
因为
什么叫哎、欸？
因为他都等一下杰尼都会私底下跟我分享，我又便秘了，我拉不出来，代谢很差。
这跟他有关系吗？
没有，会啊。
等一下来请问一下志奇老师，这个
会吧？
便秘跟代谢是这个效率有什么关联吗？
我不是什么专业医生，无法给出什么答案，无法给出。但停留比较久应该是有差，停留比较久、
啊、
你就比较容易吸收啊。
没有没有，因为我代谢。其实比一般人快，是因为我甲状腺亢进
哦，
对，所以我的代谢其实是比一般人快的。
那你怎么便秘啊？
没有便秘啊，就只是一般。我跟你讲，很多女生都有这困扰，
哦、
好不好？
哦、
只是也没有到便秘，好吗？就是只是会比较夸张，就是会讲比较夸张一点点。是不是？是你太快了，你这种一吃然后马上就拉的人才不正常。
对对对，我太快了。
对啊，
太
你太快了。那我好奇一下，我的数据真的是没什么好提。那志奇呢？
我想看，我最胖的时候应该是做 YouTube 前，所以是177左右，然后105公斤吧。
吓、哦、一跳，我想说177公斤，我说那你怎么移动的？
对
啊，
105，所以这算你是你的人生巅峰。
我觉得应该有更高，因为105是我敢量的时候量。之前就已经觉得放弃，我一定超级重。但是我那时候量到100几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就哇，我人生可以到100几。
哎、欸，那我蛮好奇，就是我不晓得你最体重到三位数的感觉是什么？
感觉是
什么？慌张吗？
我觉得有一点呢、欸，而且那个时候是你身体真的会有开始有各式各样很不适的状况，例如说我家其实是一个楼中楼，所以我要走楼梯、嗯，然后我就发现是我走到二楼的时候我真的会喘，也不是一个什么多丑的楼梯、啊，对对对，真的会喘呢、欸。然后你会不太想要动，就是各式各样都不想动，然后进食也会一直想要吃，嗯、就你会想要真的吃很高油高盐，然后跟高甜的食物，
就、
啊、是
没办法控制的，很负担吗？
会啊，可是你还是会想吃，就是你会有一个欲望，就是你要吃、哦，因为那个时候你压力很大，然后它就导致你想吃这些东西。
身体的转变，
就大概压力也是报废的。
因为我一直以为，就是当你就是很重、很有负担的时候，你可能身体就不会想要摄取那种很有负担的食物。我一直以为是这样，然后你就会想要吃一些比较。就是
清爽的吗？
清爽
没有没有没有，没错，就是你反而会想要吃那样的东西。
哇！
哎、欸，你没有看过那个？你知道有个节目叫《沉重人生》，你有没有看过？
这个我没有看过。
哎、欸，就是那个 TLC， 应该是 TLC 吧？就是记录、嗯，因为美国有非常、
那个、对那个
他胖，
哦、对对对
就老说你没法上他们节目哦，你他们会觉得你太瘦了，
太瘦了。
他们节目都是可能300公斤左右，或是200多起跳的那种。他们
是没
我没有看过他们在
对不对？
对，就算要去看医生，都要坐专门的车、嗯，因为他们一般的车载不了他们，然后移动，然后他们可能站起来，
吧
对对对，然后就是肚子要翻过来，然后要家人帮忙翻身。他们好像可能压力很大还是什么之类的，他们一定都是吃那种高油高热量的东西，
对因为那是皮质醇的问题，
就跟你刚才讲那个有点像。
是什么的问题？
皮质醇、啊、就是那个压力荷尔蒙，反正那个荷尔蒙、嗯、出现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吃这样子的食物，所以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然后因为你油跟盐跟淀粉相关的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正循环，就是你吃了这个东西，它会导致你更想要吃更多这样的东西。
欸、哦，我想蛮好奇、欸，你这个资讯是你开始在减重的时候
才
知
道的
吗？
哦，跟你讲最有趣的，就是我是跟这医生一直在聊天的时候，我才一直学的。
哦，
对对对、
哦，所以就是因为在跟这个医生进行你的减重计划的时候，對
啊、
慢慢摄取这个知识。
对对对对对，啊、我就很好奇，我就想說为什么会变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哦，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机制，过去我对于减重这件事情的理解其实是错的，然后就 哦，然后就觉得很多
求知欲望。哎、欸，那你们其实每次你在回诊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开 podcast，、欸、就是把这个过程录下来、欸，
跟你的对话录下来，
对啊，你不用再重新录课程了、啊，你就直接用 podcast 就
好。我跟你讲，那个课程超级像，就是我跟他约诊的。非常多次，就好像我得到了我自己得到了一个你知道自费诊，然后连续好几个小时，
是
因为他原本我们一集都想说我们就录个大概10到15分钟，这样很精华，没有他每一集都我们都录大概40到50分钟，
那剪出来也是那么长吗？
没有，那剪出来大概都也还有20几分钟、嗯，所以真的超级像是你今天预约了超多次很贵的自费门诊，然后把它放在那边、嗯，然后那个知识都是共同的，所以超滑。
哎、欸，跟观众就是怕观众听不懂，因为志奇就是最近大家应该知道志奇其实他是一位就是百万 YouTuber 啊，然后他最近呢人生最大的改变就是他
减重，
对，就是外表上的话减重成功，
没错，
然后呢就是。看起来就是跟之前甚至判若两人，可以来形容。
没错，可以完全可以。
然后他你之所以减重，也是因为，应该说你减重的算是顺利吗？就是你是有跟医生 做搭配的？
哦，我讲回到一开始好了，因为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我常常有在重训，但是我重训的蛮认真的，我那时候一周可能四练吧，但是我就长不出肌肉。
对
对，
然后这样你很有感受是不是？哦，
那你可能
你
有
那
你
要去买这个课程，
不是你可能有荷尔蒙问题，
这跟食物上有关系，
它跟饮食有关，这是绝对没错的，因为饮食会影响到你的就是那个体脂肪或者是其他的，然后你运动就是增加肌肉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嘛，就是想简单连接就这样。可是我的状况就是，我运动很辛苦。可是如果我饮食稍微就算饮食有在控制，可是我的睡眠或什么没有控制好，基本上那些棒醉了，
所以你都遇到那种卡关的问题。
对，所以我完全可以知道他在一类功效秘诀，我会想买那个课程。
太贵了，太贵了。我们等一下再细细介绍。所以你说你就因为这样，然后在你觉得遇到卡关了，然后你就求助医生。
对，因为我的教练就跟我讲说，你这个练成这样，然后还长只有这样的肌肉，应该有问题，你应该去检查一下你的荷尔蒙。然后之后我就去想说，我记得 COVID 他们还不错，然后我就跑过去聊，然后之后就原来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就开始了，大概四个月左右，然后就改善到我上个礼拜刚好去抽血，然后所以就大部分的荷尔蒙数值都被改善到比较正常。哇哦，
比较重的时候那个血真的有比较浓吗？
比较浓，我还不知道，我会用有没有比较浓？
我知道就想讲什么，因为之前有一些都很夸张说法，说什么比较重的人，应该说可能脂肪比较多的人抽出来的血什么上面有一层油，这种夸张的说法，
有这种
我不知道
真的吗？
我觉得可是因为自己开始抽血，一定也开始是你开始减重后的事情嘛。那我想要问的是，我们先从头聊好了，就是蛮好奇你自己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你刚才说你 YouTube 的时候最胖可能到100多公斤，
对对对，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减重？
减重，
对，然后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录了第一支影片，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不会有人要看，马上开始，
第一支，你说自己频道第一支，
认真长这样，认真长这样，因为我那时候录了第一支，我第一支就是录得很卡，然后后来一剪出来，就是我们就想先试剪一下，然后就这不行，这真的没人看，那我会成为最大的阻碍，不行，然后马上当下开始剪。
那我可以问一下吗？所以你还记得第一支影片是什么吗？
还记得，这是一个讲。哇，有点复杂，它其实是一个复合式的主题，但是跟书有点关系，读书相关的一个影片，
是，
对对对对。
那我们好奇啊，你们公司的人，因为遇到这种状况，有时候你知道大家会觉得，那是不是要找一个，
对对对，
可能帅哥或是美少女来，因为你。一般有些公司的想法会是，那我可能找个可能看起来更适合的人，对，可是你进来的动念是，那不行，我要改变自己。
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这样想？那个时候
没有预算请其他人，
我觉得可能也有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包含了，因为我一个人做设计的，设计其实个人品牌这件事情蛮重要的，很吃重，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要自己做，
亲力亲为。
对对对。然后如果我今天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我要怎么样去找一个人，然后跟他讲你怎么做，就是我好像也没有办法管理或者是陪伴这个人成长，所以我就好，那还是要自己。那自己唯一的方法就是好好的剪，大概
就就决定改造自己，
为了节省中间那个沟通成本。
对对对，
直接。自己来，
我觉得你可能跟他是公司的管理
对对
管理职有关系，老板有关系，因为感觉好像你不觉得，如果你今天你的老板，然后减重大成功，就觉得
很激励，
对对对，就觉得他好，还有毅力，感觉公司可以再多撑十年，
要上老板
的那种感觉。
什么定心针是不是？
那你从那个时候第一支影片开始剪，然后你到现在这样是隔了多久啊？
这样子已经隔了5-6年了吧，
所以你已经在减重之路进行了5-6年。
对啊，然后中间就会一直复胖回来，复胖回来。可是你要最高还是在那个喜马拉雅山上100多啦，然后回来。但之前你的就是上一个版本的我大概是80多这样子。
是，
对对对。
那现在是？
现在就是大概在70上下。
哦、
然后
还是你有持续在减吗？
对，然后我现在就要调体质，我现在已经调差不多了，所以我在走中，如果大家看到的话，应该会在更下面，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你说今年的走中，
对，会比去年再瘦一些。
所以我们今年又可以看到一个在更新2.0版的姿势。
我会不会又认不出来？
韧体不断
2.0，3.0，
对对，
2.21，
一直在更新这样子。
所以你在减重之路，你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吗？
很多啊，超级多。大家遇过什么复胖啊？然后例如说
喝水也胖，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你今天可能你吃的已经很健康了，为什么我还是在胖等等，各式各样我都遇过啊，都试过。
我自己觉得每次就是遇到复胖这种时候，就很摧残自己的信心，
很痛苦啊，对啊，
你就觉得很想就 放水流。
哎、欸，所谓的腹部，哎、欸，对不起，我没有真的、真的减重过。
对，
就是你，那你有真的，盖瑞，你有真的减重过吗？
没有，其实我一直是想再增重。
他是容易瘦
的，
我跟你是相反，我是很容易马上就瘦掉，就是
因为我
断、
啊，我很常听你讲说，他你都是会掉体重啊，
对对对，我就觉得哦，看我怎么又掉体重了，我想要增肌，所以我就一直不断。
你知道站在他旁边有多痛苦？但因为我就是喝水会胖。
对对对
啊、那我不要听盖瑞，我要听之真的就是有为了。减重而努力过的人，他先听阿杰好了。
我之前比较胖的时候是在那个国中的时候，就国小国中。
所以你遇到复胖的事情？
我为了那一个变瘦，我其实那时候施行的计划就是我只吃一碗里面的量，然后碗里面可能就是一半是白饭，然后上面就是剩下的菜可以装的量，切平。我就只有这样、欸、然后每天三餐都只吃这样、
欸。一个国中男生来说，这样食量超少的、欸。
好，我那时候肌瘦。因为我那时候也没有特别的运动或什么，我就是饮食这样肌瘦，可是实在是太不健康，我后来就没有长高嘛。我后来就是因为就是没运动什么都没有，我后来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又复胖回来，然后就直接跳了20公斤上去。
对啊，所以你复胖回来后来变多重啊？
又变回75啊，一样啊，我就是掉了差不多10几公斤下来，然后又
长回去，
又长回去。然后那个过程是非常痛苦，因为我其实那时候。很极端，也没有正确的知识，而且你知道网络又不发达，
对、
那个时候是
十几年前，对对对。然后你会就会觉得说，哦，就物理上来讲，你应该喝水就可以了吧，你应该少吃一点就可以了吧。但是你没有运动，然后又没有掌控饮食的情况之下，老实说，你喝水，我喝水的状况就是一直胖，然后回家也是躺在那里吸空气也在胖，然后就很难过，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国中的时候，就是大家的同侪眼光会很用力，
特别在意外形，
对 对, 對，特别在意外形。然后那时候又是开始解除发禁了、嗯，然后大家就会开始在头发上塞豆啊或什么之类的，
玉米须之类的，
对对对、哦，你有玉米须过？
我没有过，但是大家同学都是玉米须，
对对对，就会觉得哦，我想要跟其他那一些风云人物一样，就是、嗯、哦瘦瘦的，好像高高的，好像很会运动的感觉，但没有，我一件事情都没有达到，这是我最痛苦的过程，大概就是这样吧。现在就是。嗯，复胖嘛，就是因为上班族的关系，
压力会。
可是你现在也没有多胖吧？嗯、
没有，我跟你说，我是容易从脸上看得出来胖或瘦的人，就是你们认识我久之后，哦、
只是看脸。
对对，你们就、
哦、有没有棱角？
对对，以及就是我头太阳穴这两块。就是只要变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特别蓬，
蓬起来，
蓬润蓬润。
我要讲一个笑话，我每次去那个剪头发的时候啊，然后设计师说：“哎、欸，你最近是不是我比较胖一点？”然后有一次我就忍不住说：“你怎么会知道？”他说：“其实因为我男生就旁边不是说往上推嘛，就是推皮，
哦、会推
有没有、嗯、对。”然后他说：“我推的时候只要这样往外滚一下，就是代表你变胖。”
好可爱，
就这边肉真的露出来了。
欸、大概就这样。
那我蛮好奇，那所以之前你，因为我刚才这样听，就是你原来减肥路是从5、6年前到现在，就是好像一个，因为它有停止的一天吗？
你就停止哦。
对啊，你有设一个停止的点吗？
停损点，
就觉得哦 ，OK， 我从今天开始，我又不用减肥了，耶、yeah, ，好开心哦。
我想看，我觉得以现在的状况有点接近，就是我现在就没有抱着我要减肥来做这些事，而是他。嗯，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生活形态的转换，就你就开始觉得说，哦，我要在各个小小的地方多动一点点，又或者是、嗯、哦，我今天吃的食物其实总量我要怎么样选择？例如说把主食从白饭这种淀粉类换成，其实主食要吃蛋白质，就光这个东西它就会导致你身体就开始慢慢的一直变瘦，一直变瘦，一直变瘦，然后就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调到一个平衡点这样。
对，所以我现在就不会用说，哦，我是一个减重期跟一个就是其他期来想象，就是会有减重会有停，就是、嗯、哦，这就是我选择的一种。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健康的副作用就是你刚好会变瘦，然后这种。
那我想问，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就是可能减重不吃蛋、不吃淀粉之类的，對對對，开始心情上面也会有改变，变得不快乐什么的、嗯。你自己有很明显的感受嗎？
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课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还是要吃，只是那个量要把它控制住。嗯、像是我其实就只吃半碗，到后来的时候，其实那半碗就已经非常舒服了。就你并不会觉得说我因为这样子心情
差，我还要
对，或者是你还是可以选择吃水果，或者是你知道说例如说草莓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很甜，然后之后你可以爽的食物。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根本狂吃草莓好爽。
真的假的？
草莓其实可以，因为它其实影响的是就是 过去我们大家对于减重这件事情的认知比较是热量论，就是说热量你吃的比较少，然后消耗比较多，
就一个数学问题。
但我在这一次跟这个医生他们讨论的时候，他知道说其实这个是一个不精准的论述，
是
因为例如说我们的热量同样吃进去，他今天他有这个甲亢这个甲状腺的问题，
代谢
对
不一样，
所以他其实他能够应用到这个热量的比例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身体是不一样，所以真正在影响的是你要怎么用荷尔蒙的角度去看它，
是，
所以像是草莓它就是一个不会导致你的血糖喷很多的一个东西，所以呢你就可以应用它，你就可以吃，
因为草莓是
对、啊、
因为草莓就只是吃一个爽的东西，
对
啊,
对
啊, 对 啊, 对啊，对，莓果都很爽，莓果都超爽，你可以吃，然后其实又不会影响到什么。
那草莓干可以吗？
草莓干不行，因为它就是干掉，它里面全部都是糖，因为草莓干通常会加很多糖啦。
哦，草莓干不行、啊、
我一直以为草莓就是一个重看不重用的水果，就是感觉不会有营养啊，就感觉只是嗯好甜好好吃这样子。我觉得草莓其实很不错，
草莓很爽，
而且你就把它想象是它在吃草，你可以很好代谢。草莓就是比较甜一点的草。
哦哦，这样子吗？
就像之前那个天心说的一样。
那在这之前，我蛮好奇的。所以志祺，你是从小就是胖胖的人吗？
我想看，我大概三年级就开始变胖了。
三年级？
对，我三年级，因为我三年级那时候我以前都超级瘦，然后三年级就被我妈丢到台中，就过暑假，暑假的时候去游泳，游完泳我的小舅就一直带我去吃鸡块跟热狗。
就这样。
可是游泳的消耗热量不是超大的吗？
所以它跟这个没有关啊，就是你就在面吃了那样子的东西，你就会多吃很多。
可是
因为你饿啊，你就
可是你说你小学一年级、二年级都瘦的，那不是代表你本身的体质是一个？我不晓得到底有没有分这个。
体质是会改变的，是真的会改变，因为你是随着你的生活形态会调整。
是，
所以你说你在你小三的时候，那时候试着以后，你就同时变成一个胖胖体质，
就偏比较胖，就一直都是肉肉的
状态。啊，真的假的啊？
嗯，
所以小时候的那个差那么多，你被改变了一生哎、欸。对啊，那个暑假很关键哎、欸。假如现在给你一个时光机，你会选择回到那个时候去，不要吃那么多鸡块吗？
停止那个鸡块，
不要再卖鸡块了，这样。
对对对，不要再吃那个东西。
但你求学过程中，你没有想说要减肥或者是控制体重过吗？
有啊，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很成功。我觉得我在例如说国中高中也不会到别人就觉得啊你就是一个胖，或者是讲说你的绰号你就有胖，但是你绝对知道说你自己其实是中偏胖这样子。
你可以形容一下大概小学六年级的志祺是一个怎么样的外形上怎么样的一个人吗？
因为刚刚听起来中偏胖不算是就是真的，
对，因为有一些人
就是肉肉的而已，
比较高的，然后就会通常会看起来比较大只一点，
因为像
胖
虎，
对，
比胖虎还瘦一点点的，
比胖虎还瘦，比胖虎还瘦，但是是肉的，就是一般我们大家会讲说瘦的人，然后肉，然后跟胖，我可能在肉跟胖这种这样子。
那你那个时候有因为这样而觉得对自己的外形很不满意吗？那个、
还是会有啊。例如说我举个例，大家去游泳嘛，大家去夏天，大家一定会玩水，去海上水上乐园之类的。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我要脱吗？这样子，就是你还是有点肚子的状态，
哦、会有这个念头。那蛮好奇，那你小时候就是胖胖的时候有影响？因为我们前阵子刚好有做一些就是跟整形相关的访问，
对。
然后有些人就说哦，小时候很胖的时候还是怎样的时候。就会被欺负还是
什么之类的，哦，一定会啊，这一定会。
所以你有就是遇过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它是很隐性的，就是你现在跟我讲说我会有一个什么很明确被记忆的，我觉得我在只可能记得到说例如说你胖的时候你一定会有点男性女乳嘛，男性女乳的状况大家就是啊你 G2 啊什么的，就那个东西的善效感让人不舒服，我大概只记得这种，但是你又讲一个场合我已经讲不起来了，可是它会变成真的是你的一个阴影，你就会知道说这样子是不好的吗？然后你从此你就会开始例如说你会想要找比较厚棒的衣服啊，或者是你会想要就是外面一定是套一个衬衫或者什么东西把它盖住，就是这个东西可能一直到我现在出社会都还会存在，
它是累积的。
对对对，
因为我那时候胖的时候也有男性女乳的问题，
这都会这样吗？
真的会，
胖
就是
体质啦，有些人是不会的，但像我也有，我完全可以理解他，然后他就会渐渐的可能变成一个绰号。
没错没错没错，
啊，
就
变
成一个
绰号。
叫奶杰，
你有绰号是不是？
没有，我那时候
吴奶杰，
因为
这样吗？
谢谢，没有，我跟你说，大概也可能会是这样，但那时候不是我，那时候是我旁边的，应该是说就是坐隔壁的同学，
胖胖的同学，
对，胖胖的同学，他因为他比我更胖，所以那时候他有女乳，
对，他会被攻击，
对，他会被攻击，
哦，也，
然后对，然后他走路看起来又这样嗨呀嗨的，然后大家又会攻击他走路之类的，然后就会觉得说啊，其实也就是因为这种事情，你就是你会回头看看自己，
然后就开场，
对对，就开场。
因为你可能是第二危险的人，
对
对
对
对,
對，也许是别人被攻击，但他是在旁
边，觉得下一个可能会是
你的同理感会很强，
真的。
我也有遇过这种事哎、欸，
你有遇过？
我是在肤色上面，因为我本身就已经偏黑嘛，
对，
就我那时候班上有一个比我更黑的人，大家都一直叫他黑人。
是哪个比较黑的同学的妆都是黑人？
对，
我小时候，我现在想起来，我小时候同学中有很多个叫黑人，就是不同时期
有
不同的
什么性子胖，
对，然后
对对对对对，
像是那种什么灯关掉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哎、欸，谁谁谁在哪里？看不到他了，看不到他了，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哼，下一个就是我了。我就想说怎么办？怎么办？
大家都能笑着讲，
因为你现在感觉讲起来，你其实不觉得你自己黑，因为其实你蛮喜欢你现在的肤色。
对啊，其实我不排斥这
个黑。所以，但是在你那时候，就是同学他们在嘲笑黑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心里会觉得不舒服吗？
我好像看得很开，我就不管他，我就黑到底，我还是尽情去晒太阳。然后晒到，但是晒到比那个人黑的时候，我就担心，就是哦，那这一阵子先穿长袖好了。
哦、所以你还是会介意啊？
调控，
对，
小心，小心一点。
就搞半天，其实还是那种同侪压力，
就
是来
就
会有。
不要把火烧到我自己身上就好。对对对。
所以你们会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就是对于比较胖的人，真的比较不友善吗？
我就会，
就尤其是你现在瘦下来以后，
认真会。
你有什么那种反差吗？
前后的差异吗？
对啊，
我觉得差超多，超疯狂。
怎么样？怎样到疯狂？
怎样？你现在瘦下来，大家每天围过来。
不是，我就单讲那个活动的时候，总讲那时候的事情。我想，哎，我不就只是这样吗？然后全部的人都在讨论，
而且还上
新闻，
新闻
稿，
新闻都在讲哎、欸。然后什么韩国还报道，就我是觉得说
还有上韩国新闻
啊？对啊，对啊，
我靠，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因为我们公司的大家都已经看习惯了，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啊，不就这样子。然后当你发现说，哇靠，外貌真的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啊、
就觉得其实世界上的人其实比你想象中还更在乎这件事情、
哦、真的
影响很大，其实内心潜意识里面会知道自己是好看，这件事情会对生活带来一点点，
对对，就是内心默数，
不但不会讲出来，
对对 对, 对，
但所以就是变好看以后，除了这个以外，讨论度以外，具体来说有没有什么好处或是优势？
就真的
有
在待人处事上面，人家因为你改变的关系，然后
或是陌生人真的对你比较友善，
我觉得这个也有、欸、然后我认为它有点像是你要缩图嘛，大家做 YouTube、嗯、它就是一个触及、嗯、就是别人看到了这个事情之后比较愿意跟你做第一步的接触，你就明显知道它多一点点，或者是、嗯、例如说大家讨论东西变多一个，像是你去一些活动，然后旁边可能就说啊，他是怎么样，你还是会听得到，然后他就比较愿意跟你来讲话，然后做一些互动，
就变成一个话题。哎、欸，
对对对，
听说你瘦很多，这样那种感觉吗？
瘦也是啊，然后你说整容相关的也是，就大家会跟你来讲这些东西，那你就比别人多得到了一些机会。
但是你是愿意跟大家聊这个的？
我很愿意啊，我蛮健康的看待这些事情，这是我想好的时候我做的决定嘛。
所以不会觉得说。就是哎呀，我就是变好看了，你不要跟我聊我以前的事情了，这样
哦，不会不会，我觉得都还是我，那就只是不同时期的我而已啊、
嗯。那你有遇到有人真的在你变好看之后，以前可能不想跟你讲话，对待你的口气很差，然后再跟你变得好看之后，开始对待你的口气变得好看？
这个啊、
没有，可能是路边的大姐啊，早餐店阿姨之类的。
哦，这个倒不会，因为我平常不跟人是混的，没有，我就
不跟人讲话，
我很宅，你知道？可是因为我很难验证这件事情。
你知道这喜羊的狗是机器狗吗？
对对对、
真的、
对啊，你知道他有养一只机器狗吗？
对啊，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
对啊，他
连狗都要找机器的，
机器的他不喜欢那个
你不喜欢有温度的
东西，
没错没错，我这边吼来吼来，
我刚刚脑中还想说是什么快乐事
情，我刚才在
头脑里面卖的那种，
我刚才想说是什么。
那一种吗？
可是我刚想说什么机器小鸡，然后再喂它。
但不觉得他的整个形象感觉很有未来感，就感觉会真的吗？
对，
他感觉有买那个 Vision Pro， 然后就是在那边就是弄东西，这样
眼睛在那边动，手会在那边一直这样子。
啊哈，你继续说，继续说。
哦，因为我变好看，我觉得他是在做 YouTube 的过程当中，就是每年都会慢慢的改变一点点，所以我很难验证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因为外貌关系，还是因为、我变得好像比较有名了，所以大家对我比较好。
所以你有感觉到，做数据来说，你的那个缩图变瘦缩图的点击，就是触及有比较好吗？
不太确定，但我觉得应该有，我是会真的觉得说它就是有。
那我蛮好奇，因为很多人就瘦了很多以后，都会我看到有些人分享都会什么衣服变不合身什么，你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有差超多，真的不合身。
可是
你现在会变超。
因为我本来这个就是一个宽版的衣服，所以它没有差。
啊、因为其实从105瘦到77、30公斤有差很多嘛。我想说以男生来说，
你说30公斤，
对啊，
很多，
真的吗？
很多，
差很多。
可是男生的身高
size会直接换掉，
真的、哦，
就从XL可能都会有点崩到你穿 L 都是松的。
他整个人可以塞进他以前的裤管单一只裤管内，
倒差那么多。
应该是没有吧，
真的差很多哎、欸，真的是差超级多了，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所以你有因此这
样换
了衣柜吗？就是里面的东西的，
几乎都有换。可是因为我你说一百多的公斤，一百多公斤真的太久以前了，所以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对对对。
哦，因为它是
慢慢的，
对。那我觉得可以有一个想法，就是哦，以前我可能黑色的这里面的 T 恤，我穿 Uniqlo XL， 那我现在基本上XM，穿 M， 所以XL就变我的睡衣。这样
的感觉，从 XL 变
M 差很多哎、欸，
对对对对对，因为肚子会差很多，主要是肚子差的非常的多。
所以你现在穿晚上睡衣的时候，就是一个男友风的感觉吗？
哦，对哦，
就是这个
穿到那个
不穿内裤的话，还可以这样，很色诱的感觉。
那怎样？机器狗要进来睡了吗？
有可能，然后就戴上他的 Vision Pro 开始，OK， 好，好可怕哦！到底要把他怎样想象成怎么样？
我想。问一个，这比较，这比较就是
没关系，请说
隐私，
不会，
就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因为你会从
你要说什么，
从一个就是
超级
站着，然后看不到鸡鸡的那个，一直到看得到鸡鸡，
我们用七七来代替好了。
好，七七，你以前看得到小七七吗？
我觉得看得到哎、欸，没有，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啊。
天赋异禀，天赋异禀，
没有，我没有天赋异禀，我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样子，但是。我有问过我身边真的很大只的人，然后他就说没有啦，其实是看得到的。所以我的理解好像应该是看得一直看得到。
你以前最胖的时候是
会
看得到
肚子，
就会看到一个肚子这样子
吗？
哦，我不会，因为完全不喝酒，所以我没有那种就是大家讲啤酒肚是一个大的。
它其实是均匀的胖，有点像手脚都肉肉的这样的感觉。
对，手脚，然后整身，我肚子还是有，可是我肚子就不是那种这样子，就是
哦
圆的，然后大腿变得很大一个这样子，大腿屁股
就是那张脂肪囤积的那里，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还 OK， 还看得到，一直都。感觉蛮常见到他的，
所以没有又因为这样而。
可是您有没有因为你觉得就是你消瘦变瘦下来之后，
小
鸡鸡
变
大
鸡
鸡？
据说视觉上会有这个效果，
就很多人都说脸很壮，然后鸡鸡看起来就会变很小。
因为旁边的肉可能也不见了，他可能算法这样子看起来也会。
我觉得
大七七，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你知道肚子上面，然后这上面是七七嘛，所以呢肚子上面这一块，如果它变小的话，你真的在有一些原本是被藏在脂肪里面，那个应该是有差。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会有差，但我没有在那个那种就一百零五的时候，就是你有这个兴趣，
你也不会去看
照我的七七下去。
话说有没有自豪啊？就出来了。我的那个奇迹出来见大家了，
好像
没有。那你是在一百零五的时候，是也不太？我讲一讲一百零五，很像从一百零五度的你。那你在以前比较胖的时候，你会也会不想照镜子吗？
会啊会啊，真的是没有，而且。我想看
跟现在，你现在也很爱照吗？
我觉得，因为你的生活形态差太多。以前你也没有做 YouTube，你不需要每天早上这边整理一下，然后都再出门，因为你就知道等一下你要录、
啊，不会焦虑。
对对对，以前就是我就懒，然后
有点放飞，就是完全不管。
对对对，那时候你就每天基本上打扮都差不多，你就去工作、嗯。然后你现在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我是录影，我是十点我就要录影、嗯，所以我每天早上我一定要先把自己头发弄得就正常可录影的状态出去。所以
是，
然后你要看一下。影片长什么样，所以你会很常看到你自己。嗯、
哦，哎、欸，那你很有那个，他很敬业，
哦，我很敬业，
自我认识、
啊，我觉得他是很敬业的心态、嗯。
对
我觉得我要跟你学习。
姐，你每次都啊烂啦，反正我就这样啊，就这样就好了。
就头发都很乱这样子。然后就概率都会整理得很好，
对，我还是会整理一下。
对，然后我觉得哦，对，我觉得我的心态上要改变。我觉得我现在心态跟你以前就是胖胖的心态有点像，虽然我不是胖胖的，只是我觉得我对我的外表的。心态就是一个哦，我就是工作啊，
哦，
对你那时候可能也是这样嘛，就是工作，對對對哦、就录影嘛这样子，但我不会想到觉得说，哦，我现在的工作是
需要
被看到的，嗯、
哦
的，
我觉得这个是的确有差、嗯，就以前可能是一个想说，哦，我就是拍影片啊，
对对对，
你要看不看随便你，
对对对，
现在开始就会有一个就是啊，这其实是一个责任，就是我好像某种程度是一个公众人物了，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不然的话。嗯，这对我的理解里面不是一个好事，这样子它有帮助。
哎、欸，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哎、欸，我今天就是累积好多问题想问，因为我有追踪志祺脸书，我知道志祺有去刺青嘛。
对对对对对、
嗯。这个想法是在你就是减肥前就有的，还是你就是以前就一直想刺，然后只是你知道？
哦，我一直都很想刺，我国中就很想刺青，我就很喜欢刺青这个东西。然后它其实比较是因缘际会，因为。这个我是先刺了这边，然后刺这边是我就跟刚好跟我的国中同学，他变成一个刺青师，我们就在聊天。我说，哎、欸，那你讲我要刺这个东西的话要多久？然后大家要怎么样？我就讲，我就说，哦，那你有空吗？他说，哎、欸，我明天就有空，你要不要来？想想， 好啊，去啊，然后就去了。对对对。
可是那个时候是
你
已经减肥完了吗？对，
那时候可能减的差不多，那时候可能没有，应该还是有80出头。
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刺青，如果你真的瘦了很大的，
对，
而且它是刺那种大面积的，图案不会改变吗？
它会积起来。
对啊、
哦，我觉得有几个地方不是那么会积的，就例如说手臂，其实你我觉得你变胖变瘦，在可能正负15内，我觉得其实都差不多。背好像是有些特定的压力的形式的人，他们其实 会有在背上，这就会囤积很多脂肪。那我刚好
哦，
对，我这边本来就很瘦小，所以我就直接就包掉。
刚才都是外表变化、嗯，那你觉得桃花有变得比较多吗？
我觉得，我觉得有，但是一样是我不确定这个东西到底是跟我变成比较有名了有关，还是跟外貌的东西差很多。哦、因为我以前也不太会去这种就是比较社交，
社
对，或者说夜店啊、招待所啊、这种的场合。但是
现在去很多是不是，
现在没有，就是开始。
可以说以前，
他说以前，
我去现在去很多招待所，阳明山的这样。
没有没有，就是开始有认识一些像朋友，他们会找你去，然后去了之后，我才会接触到例如说。那些过去我以前在影片里面才会看到的，你说辣妹啊什么的，就是这种。然后他们
都看什么影片啊？怎么会辣妹？
你看，我肯定自己看的男生，没有，没有，你就才会去。然后之后他们就会跟你讲话，比较主动的跟你讲话。然后我就想说，哦，原来这个体验是长这样啊！
是啊，
对对对，
确实，因为他其实不止外表升级，他的内在的。也是不断在升级，
有对对
对，
对
他的内，对对，他的精神领域也是不断的在改造，所以好像这也没办法很具体
的感觉。
那你有因为就是变好看之后，或者是减肥变好看，然后开始筑起心理的那个墙吗？就是会开始觉得，就是这个人跟我好，是不是为了我的外貌？为了
我、没有没有，我没有。
盖瑞，你提出这个问题是代表说你有这个想法？
没有没有没
有，你
有
这个烦恼过？
没有，因为我最近有遇到一件事情，
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他是我从国中就好到现在的朋友，然后他曾经突然冒出一句：“你以前这么胖，我怎么会跟你当朋友啊？”然后我就想说：“所以我想说，所以以前胖胖的是没办法当朋友吗？
是开玩笑吧？
不在你的交友圈里面还是怎么样？没有，他有一次是很认真的讲这句话。我想说，所以以前胖胖的不会出现在你的交友圈，我是一个例外喽。那我现在变好，我身边的朋友是因为我现在不是，我现在变好看了才跟我。”当朋友的吗？我就会冒出这种想法，
就是疑问这样子。
对对对对，所以我才想问，就是你有没有？
他一定是酷酷集团的，班上那种酷酷集团，就
跟小胖胖混的那种。
对
对
对对对对，所以我想说，你会不会因为变好看，然后开始心里有这道墙，然后对每一个关系都抱有疑问？
哦，我好像没有，但是这个故事我刚好最近在看那个一部漫画叫《跃动青春》，里面就有看到，
里面
有一个就是很漂亮的女生，然后她就是开始讲说这个女生因为漂亮，然后大家会对她的误解，或是因为她的漂亮要接触，然后或是觉得你那么漂亮，你一定没有经历过一些这种成长，从小到大，
你朋友很多吧？
对对
对,
對，你不会感受到我们，我就原来这些人有这样子的痛苦，最近才知道，
有点可以、你自己有点可以投射到上面，
但是我好像很能够理解，
对对对对，
就是当你很漂亮的时候，你因为我身边有那种很漂亮的人，然后也会有例如说身材很姣好的人，然后我发现他们真的会有一个担忧，就是这件事情会压掉他们所有其他的努力
、
对，例如说你今天就是一个例如说胸部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女性好了，她真的就是遇到她做什么事情大家都说你就不是就是靠奶，你就是怎么样，然后她就觉得我也很努力，为什么大家最后就看得我的身材在评论，
不然就是她做很多事情然后就上新闻的还是用胸部上新闻，
对对对对对，
大家巨暴露什么之类的，
对，他就会有这种想法，但我是还没有遇到。我觉得我的这种资源的量级，就是在帅气这个资源量也没有到那个程度。
可以再大概再累积个十年，就会自己又靠脸呐、啊，我讲自己每天都靠脸，这样你会开心吗？
现在看凤凰电波每天打，玻尿酸打爆了。
那我看你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就是自己有做一些整形，
对对 对, 對，
那算整形还是微整形啊？
我就会讲整形，我好像不会把这放成微整形，
因为我们前日子刚好有做一个整形街坊，大家分类分得很细、
okay. 哦，是哦，
就打玻尿酸算微整不算什么，他们觉得有动刀才算整形，
哦，那
这
一定是整形的，
这一定
是整
形，
对，因为自己有做一些整形，然后呢，其实本人没有差到很多，但是就是把它调得精致以后，
对，
大家就是你知道上很多新闻什么之类的这样，所以蛮好奇你想要去整形这个念头也是以前就有吗？还是因为减肥后就觉得我好像其实瘦下来也不错，想要做调整？
哦，不是，我觉得是因为一直做 YouTube 影片，然后你要一直看到自己，然后你才会比较细微的观察到说好像有些地方可以调。那最一开始 我记得应该一开始是从大小眼开始的，就是我做完近视雷射之后，以前会有一个眼镜嘛，你的平时关注都关注那个眼镜，但是你把它拿掉之后，对对对，就开始关注到，哎，我的大小眼好像很严重，就是有一边比较垂，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去做了第一个动头的想法是说，啊，我可不可以去做双眼皮相关的，把我的这个大小眼改好一点点。
是，
所以你只有动一个一边而已，
没有两边一起动，因为我的是眼皮的长度，
一边的幅度比较大。
对对对，以前我是两边差很多，就我这边我记得我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小，眼睛比较小，
一单一双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
哦。
然后说我是动视力，然后把它改掉，然后我就想说啊，都要做手术，我就顺便问，就是，我觉得我的鼻孔外露的比较多，有没有办法把它往下一点？然后说哦，这其实很简单，就往下一些。
就都要麻醉，就顺便弄一弄。
对对对对对，我的抱着一开始心情就是这样，
划算心态，
因为我没有抱着说啊，我真做这哇变超帅，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难理解一个对于外貌从来没有给过自己就是太。觉得说干我超棒，就没有接受过这种评价的人，你就不会想说，哦，我今天做这个东西，我就会变超帅，不会，哦，对，所以你没有这个妄想，就只是觉得说，哦，我就把它调一调，可能还不错嘛。然后因为我那瘦很多，所以我的脸很垮，然后我的皮肤科医师的朋友就说，你就去把它埋线拉提一下，然后或者是这边就是有一些脂肪就把它抽掉啊，就这样子，我就抱着这个心态。
所以你瘦下来连脸都会变垂哦，
会垂哦，认真会垂哦，尤其是你很大幅度的时候，因为你皮下脂肪就不见了，就空掉了。所以就是把它往上拉一下。
那身体呢？身体会不会有一层一层肉也要割掉？因为我记得有些减肥很多的要去切除。
这个我有跟那个叫做那个抽脂的医生有聊过，然后他说我的状况是还好，所以可以。但是有些人真的会超级松，然后松了那就没有办法，他要割皮，要把它切掉。
你可能慢慢瘦下来，所以就。
有没
有，
欸，我有搭配抽掉一些些，但是他就说这个就是你刚好可以。
哎，欸，你有抽脂？
有，我有抽，我抽，
哦对啊，
我把这边跟大腿的地方抽掉。
你说腰部跟大腿？
哦，要，我有抽掉一点。
你是一次做到？
他我好像分两个礼拜，他不能一次抽脂。第一个礼拜吧，然后隔了一个礼拜的时候，我再去把眼睛这边动一动。
哎，欸，我蛮好奇，所以你脸就是动眼睛跟鼻子，
眼睛鼻子，然后这边，然后拉这边，就有搭配一点点抽脂，然后这边它是有点像一个。我很像叫五爪钉之类吧，就把它这样拉起来，
我以为是打肉毒欸。
不是我没有打，哦，我没有打，
所以是你是拉皮。
对对对，算拉嘛，它拉提不跟拉皮不太一样，它是不同的手术，
然后你还有，哦，我不晓得原来你也有动。
我有抽對。
可是那我就蛮好奇的，就是既然你的目标是镜头上自己看起来好看什么之类，但是你腰这边如果有肉的话，你不能靠减肥去把它减掉吗？
其实可以欸，我后来的跟这个医生讨论，就那时候还没有很认真减肥，因为这是一月做的，但我四月的时候才开始认真的做这个减肥的相关的事情，
是，
所以后来那个医生就跟我讲说，其实你都要做的话，你应该认真就是减到剩一点，如果你真的还有觉得有差，你就再把它抽一抽，对，但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在做的目标不一样，一个是大规模你本来就应该要变健康，另外一个是你如果你有些地方你的体质就是减不掉，你可以把考虑用抽掉的，
所以那边可能就是你很难减的。
对啊，你很难减，
会到减不掉，哦，
会其实会减不掉，
哦，真的哦，嗯，我不
想，所以有时候也下不了。
对啊，例如说刚刚讲到的那个就是七七上面那一块，你如果你真的很在意，你就是把它抽掉。
七七上面那一块，我刚才回想一下，七七上面
就属膝部那一块嘛，你很在意你就把它抽掉，或者是你很在意，例如说有人在意小腿啊，在意这边，因为你。全身瘦你其实你看你假如你瘦20公斤你分布到全身部位其实就很少，可是你可以针对那边你就把它抽掉，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超在意，然后你的工作上面就是有这个需求，我觉得你不要你一直很焦虑的那个状态，还不如你现在就是直接决定你就把它抽掉，我觉得其实对你个人是真的比较舒服。
我蛮好奇那你那时候你在做这些手术，因为其实这样听起来做的蛮多，而且有些感觉是蛮大的手术，你有跟可能家人或是朋友讨论吗？
我跟你讲，我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你爸回去没有发现过你？哎，这情怎
么
变得
不一样？
这情
是超好笑，
你是变帅了。
我大概在做，我就一直跟他们讲说，哎，我大概会去做。然后就他们，你可能就也觉得我没有很认真的跟他们说。
你跟谁说？家人吗？
家人啊，我就在吃饭的时候说，哎，我可能哪一天会去做。然后我就觉得他们我已经跟他们讲了。然后后来我就有一天就说，哎，我真的下个礼拜就要去做，我跟你们讲一声，因为到时候我可能回来，
长不一样，
对对对，
会有一些纱布这样。
对，然后他们那时候我就先去做抽。然后隔一个礼拜做就是脸部相关的手术，然后再过一个礼拜就是拆鼻背板那天，刚好是我们要除夕要吃饭，然后他们看到我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震惊，非常的难过，就是看到一个人行动有点不太方便，因为行动会不方便，
因为他做很多，
刚做完，
你还坐这里，
你刚行动还有一点点小不方便，然后之后就是很肿，真的是非常非常像中亚相关的民族，因为你的眼皮也很厚嘛，
对，
有人说泰克诺坦，
对，
很像，
超级
真的很像，
这爆干像，我自己也是觉得哇，
你应该去抠出这个脚，
对，那时候应该要做，
对，顺便出这个脚，
只是最像泰克诺坦的时候。对，然后我所有亲戚他们就看到我的瞬间就想说， 姐姐今天长得不太一样，为什么？为什么
没有发现吗？
他们没有发现，没有，因为鼻子，你现在想象任何一个人的鼻子，你其实不会很有明确的那个鼻子的想象。但是我那天当下就跟他们讲说，我因为我先做了那个双眼皮，然后说哦，双眼皮，双眼皮，然后就我还要讲鼻子，没有讲，他们就觉得哦，是双眼皮的导致这件事情。
对、
哦，
因为其实你只是动鼻头，没有擦那么多。
对，其实真的没有擦的那么多啦、嗯，所以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说，哎，看不太出来这样。
是
对，但是很好笑，就是那整个人所有人都有点觉得怪怪的，不知道你是谁。
那我们好奇，因为你爸妈有一开始你听你跟他们讲说你要整形的时候，哦、他们有说、嗯、不要啦，我觉得你儿子你现在就很好看，
啊啊、
所以你会接受到这种资讯？
一定会啊，一定会，大家都会啊。但我后来就是觉得啊，可我有我机能性上面功能性的需求、嗯，那我就去做这样子。
哎、嗯欸，对啊，想到这个，因为其实你应该知道你很常出现在 D 卡，
没错没错，
对对，我自己还有办 D 卡账号，有时候我看到他还去回，直接去
回，
对，
话也比较少。
哎，你那时候就是看到那些网友的留言，嗯、在你可能减肥加整形后，你有。
哦，好，那个时候我没有看，所以、哦、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说大家讨论一定会很凶残，所以我就不敢看。
你也故意不看？
对，我觉得那时候就故意大概有一个礼拜不看、嗯。但是我同学还是有人会分享一些文章，就是哎、欸，你看这个，他可能是抱着一个开心的目标，因为可能其实上面是来称赞你的，
是，
然后但是下面还是会有一些留言是在攻击的，然后我还是这边就啊，我还是被攻击到了。
那如果今天如果有人他们说他想整形，以你为范例，你听到你是会开心的吗？
我好像不会这样想，我会觉得。这样子不是很健康，就我会觉得说你想要变成一个、嗯、我想看其实好像也还好，
因为可能只是拿你的某个地方啊，我觉得是
眼睛、哦、我觉得他这里做
得很好，
我想要跟他一
样，
對，
做得很
好，
这样哦，这样子的话好像还好，这样子好像还好、
啊、
不要
你刚才顾虑的是
变成
你的样子，
对对对 对、嗯、那样子我会觉得这样子是不是不太好，因为我可能还没有想清楚，对，但如果有一个范本说哦，这样可以帮助你沟通，好，还好啦 ，OK 啊。
或许我还可以办一个什么自欺欺欺比赛，
对啊，自欺民主嘛，
对
自欺主啊，
周杰伦在模仿周杰伦大赛得到第二名，
对啊，所以你觉得你的就是从以前到现在这样子，你心理上你现在也比较能去看那些讨论串去讨论你外形的留言吗？
我现在好像也不会看我就是会觉得、
哦、你就不看。
对，我就不看、嗯，我就觉得他不用出现在我的世界当中，嗯、我没有认知到他就不存在、嗯、这样。
哦，就让大家
我想问一个问题、嗯，你觉得这会不会是因为变得更有自信之后，更加相信自己了，所以对于那些负面评论反而降低了那些杠杆？
我觉得这可能有一点，但是我觉得目前啦，以我来说，更大程度还是就是我没有很想看。哦、对，但我能够理解，就是例如说，现在别人跟我讲说你这个胖的，我就觉得，你在讲啥小？就我现在很瘦，你对你自己已经很认知很明确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在讲什么？但是我对我自己的这个样子到底是很帅很什么样？我现在好像还处在一个
没有定义，
对对对，还处在那个状态，
对、
哦、对，所以现在我比较还是一个逃避心态，就是啊，我没有要看、哦，我没有想要被当成是你们评论的对象 ，sorry， 虽然我知道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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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sorry， 我等看，
就你们讨论哦，我不要看这样，
对对对，我尽量不要看这样。
那我也蛮好奇，就是你觉得，因为我之前那个访问，对不起，因为刚好那个访问刚好就聊整形，
对，
就是很多人都会说他整形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更有自信、嗯，所以你自己目前有感觉到自己真的自信上面真的有调整吗？
我觉得说没有是骗人的，我觉得有、嗯、真的会有、嗯，因为你得到的回馈就比较多啊，你在这个领域上面得到了更多正面的评价嘛，
嗯，
那你就有像是你做设计得到更多正面评价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会把更多的心力往这边弄？你会觉得我好像有点天分可以往下，
嗯，
所以我觉得是有，
啊、所以你这个自信有让你在做某些事情有改变吗？
我觉得比较改变多的就是以前我们都不太做 IG， 因为我就觉得 IG 这个战场跟我无关，然后我们最近就觉得说、啊、哦，那好像可以试试看，然后所以才开始尝试做 IG 的商业模式。
哦，有，
然后开始会觉得说我可以试试看穿搭，但我目前试完了几个月，我的心得就是，嗯，我还是喜欢穿黑色跟蓝色的衣服，还是穿回来好了。
对，你今天还是穿纯黑
啊？对啊，
对对对对对，还是觉得可以穿回来，但是我一个礼拜其实会有一天啦，就是想说可以去试试看，这样、嗯、把它变成我的尝试的选项而已。
会因为改变之后变得更爱拍照吗？
我觉得有差，这个有差，就是会比较愿意拍照，但我
是。
因为我原本可能是例如十的程度，然后现在可能变到例如40或50，但我还是没有很喜欢这样子。
哦，我还是可以接受啦。
对，我觉得因为我过去30年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人生，所以
突然增加那种
对，有一点不习，可能会不习惯。
对，你要我突然走在路上的时候，来个摆拍，我好像脸真的做不太到。
这心理上，我觉得心理上好像没办法跟上，还没有那么快可以跟上外表的改变。
对对对对，但工作上面需要，我现在就是知道说，哦，好，我要怎么样把它做好，然后我愿意做。
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就是你知道你那个时候该什么状态，你可以做到。
对，我觉得我 本质上就是个宅宅，嗯、就是我没有我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这样子做自己的事情，这样子、嗯、对、
哦，很快乐。
Face ID 解得开吗
？Face ID 解开，我跟你讲，这个我也研究、
欸，
完全解得开。
你整形完全解得开，
你整形
过吧？
不是不是，因为 Face ID 里面有一个很大部分是关于眼球跟耳朵，因为这两个是基本上大家不会动的，所以你眼球的高低，然后跟耳朵，它有点像是这些你它扫你整个脸，整个脸的参数达到，比如说85分、90分，它就过。那眼睛跟耳朵的这个高低占很大的比例。
可是你那时候不是有把一边拉比较高，那没有改变吗？
可是那是眼皮啊，不会动里面眼珠啊。
所以眼球的位置，
眼球
的眼球的距离是不会变的。
对对对，眼
合理耶，
耳朵
合理，
不然女生就不能化妆了。
原来你是因为自己整形之后你去做这个研究吗？还是你本来就知道？
因为我开始很好奇啊。
我做了，我想，我第一天一打开，我直接过，怎么
会
直接过？
对啊，
我是整失败了，竟然直接过，
确实会蛮好奇的。
对，
哦，原来如此。所以假如你去弄个什么金铃耳，可能就不行了，就会不过。
应该主要还是眼球啦，眼珠如果你有遮到，所以他不会说你不能够遮到你的眼珠吗？这会影响很多，
好玩。因为我们在整形，因为你自己一个你是身为有经历过两阶段的人，
对。
然后我们有在整形那集有问过受访者说，你这一辈子想要当一个聪明的人，但是颜值低，还是你要当一个超好看的人，但真的不聪明？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想看，好难哦。
如果让你从出生的那一刻选择，
就是你重新投胎啦，现在就两条路啦。然后一个是长得很好看，一出来 PR 就是颜值 PR 九九，但是智力就比别人低很多。但另外一个就是超级聪明，就是智力 PR 九九，但是颜值就是比别人低很多。你就这样想，
而且无法逆。
我先说我并不觉得我自己有特别特别聪明，但是我可能会选择聪明一点，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生的成长过程有从学习事情得到很多乐趣，所以我已经是个这样子的人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再来一次，我目前还是想要选择这个样子。但我真的觉得外貌是一个非常强的优势，它也有它的劣势，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可是它的那个优势也很强，强到大家不可忽视。
哎、那我们就顺便现场补查一下，阿娟你会选什么？
我会选颜值顶标，然后智力零。
为什么？直接归零是不是？
对，我就不发言。
为什么选这个？
因为这是建立在完全不可逆的情况之下，就是你不能拿钱去做整形的情况。
哦，这样子哦，没有这样子。
对啊，对啊，不然这个就不行啦。哦、对啊，我可能是受到这个时代变动的关系。
其实这样会比较快乐。
对，
哎、欸，真的，我们有些受访者说，哎、欸，你笨的人，
你不用
知道自己笨，
对
对啊，
你不用就
很快乐、
啊，对，你比较聪明、
欸，然后又长得好
看，可是你这样就聪明了、啊，你选这个就很聪明的举动，
那可能只有
下辈子，
但是下辈子，
下辈子完全不知道，我上辈子选了这个，
哇，那我上辈子好棒啊，
对啊，
这样
你说服我了、欸，
那我们一起吧，
好，其实我的选择会跟阿 J 一样，
哦，
我也想要当一个好看的人，
因为你这辈子知道好看的人过得很开心，
红利有。多高？没有啦，没有，就是单纯就是觉得这样我也比较快乐，但我会希望我下辈子如果当一个好看的人，我不希望我自己变成公众人物，就是我就当一个好看的人，然后就自滴滴滴的，然后让大家就快乐生活就好了。因为你知道，一旦变成公众人物，就会被要求更多、更多、更多，然后你就会被攻击。所以那时候，如果我还是一个自滴滴滴的人的话，我可能会被骂到，就是骂到臭头。
长得好看，过着自己的快乐生活，
对对，自己过得快乐就好了。
因为我会选好看的人，但我的想法是。我想过过看这样的人生就以这辈子来说，我觉得我也不是那个绝顶聪明的人，但如果你要说就是智力跟那个颜值来比的话，我觉得我智力可能是比颜值高一点的。我想过过看那种靠颜值打天下
的
人生，
其实那样子真的是比较好像会很开心哎、欸，
对啊，我想，我想
是不是因为一群就是这边讲，然后到时候很漂亮，我们过得很辛苦，我觉得有可能他们其实也过很辛苦，只是我们没有感受到。
不会，他们不会有这个烦恼，他们不会听我们节目。就如果真的按照我们那个长得很好看，但是自立立的人，他也不会，他也不会跟我们吵这个。不是，我要说的是说，如果真的是按照我们刚才的二选一，就是长得超好看，但是自立比较没那么聪明的人，他们可能不会跟我们计较这个。
但我
他过很开心，他觉得没关系，你要选什么就选什么。
我其实有一个价值观。问题一直存在才会迫使我去选那一个、嗯、是因为我觉得在求学的时候或者是直到现在、嗯、我都还隐隐的会因为外貌的问题导致我没有办法很认真的想要去做某一件事情、哦、真的 我在求学阶段的时候我会一直很在意外貌的问题，然后我在学习上其实我把多数的时间放在
外貌上面，
你太在意眼光。
对，但我可能没有要去打扮他，但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他，可是我明确的感受到周遭的环境对于这个外貌是有意见的，然后我就会一直把它放在心上，我就觉得它是一个问题，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前因后果，让我没有办法认真的做其他的事。可是我知道玩有时候不是这样的，我觉得那是意志力的事情。
其实我知道，我能理解你讲那个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外貌这件事情。或多或少，我就会影响人的性格。就是先不管什么智力那些什么好了，就是你外貌，你从小到大，你可能受到的待遇或是影响，就像你刚才说的，潜移默化的，你可能就是你可能知道大家觉得讨论你胖，或是讨论你比较不好看什么之类的，他也许不是很具体的霸凌你，但是你在那个氛围下，你就会
比较抑郁，
然后你的那个自信感会跟你长大以后做很多事情，我觉得它是慢慢累加累加的，然后会到最后会变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对
就是就一样蝴蝶效应，你知道吗？你可能小时候，你可能一个行为那样，或是一个外表那样，然后你这样累加起来的那个，会影响你后面其实蛮大的
选择。自信感会差很多，
对，因为自信感会影响很多决定。
对，
所以我就总之言之，我觉得啊，就很想过过看那种靠一张脸打天下的人生，就觉得。就没体验过啊，想要过过看，
真的是没体验、
就像我也想要当当看男生，不晓得当男生是什么感觉一样。
就
下辈子、
尿尿可以站着呀、啊，就这样而已。
我很想知道打手枪是什么感觉、啊，前列腺高潮是什么感觉、啊？你们一直在讲前列腺，然后我来体验一下，看前列腺是什么。哎、欸，那我觉得我们今天也要回归到，就是刚才也提到他的减重过程，我们在开始有聊、他一开始靠自己，但后来有遇到一些
瓶颈
，
对。
对，那蛮好奇你这个
你是怎么撑过去的？
然后你到后来，你现在是
减重这件事情有了根本性的差异，就像一开始、大家知道可能比较是热量论、然后后来知道说哦，原来其实荷尔蒙的角度影响比较多，所以你应该要当成是一个病来看待，
就肥胖
是一种，对，把肥胖当成一种病，就是可能代表着你的生活或者是你其实你的荷尔蒙有点失衡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才开始跟他讨论，然后我们去做了很多的量测啊、血啊，然后之后辨别说，例如说哦，原来其实你胖在不同的部位，其实是代表着你不同的荷尔蒙出了问题。然后所以你其实你的饮食是要有一些差别的。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例如说胖在哪里？
例如说胖在这个地方，
腰
胖在背，对，或者是你的压力胖，其实它不一样，有的是可能是雌激素的失衡，有的可能是就是皮质醇的，有的可能是你的胰岛素的失衡。
听起来很像那种中医的穴道什么？
对对对，
哎、这边会痛，哎，你这里肾不好、哦、
是哪里有问题？
油剂不好、哦，
不然就是哪里长痘痘，是哪里出了问题？
对对对，很有趣、哦、其实也有这个
观点，因为那些东西它就会产生不一样。例如说，男性女乳的状况跟你是压力大，你分布出来的那个肥胖的样子其实不一样。然后也会有一些什么，有些地方会比较黑黑的啊之类的。
对对对，有些胖胖的人好像脸颊会黑的，还是哪里
有黑的？对对
对，好像
他会有些例如说。那个腋下胯下的地方会黑黑的等等的，就是他会跟我讲了很多，然后我们去实际的检验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我是属于这一型，那我要做的方式就跟坊间在流传的很多的那种减肥法其实就是不一样。对，所以我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哦收获很多，然后收获很多就想说那为什么不把它做成一个课，然后做人课就交给大家，
其实就跟你们自己频道要做的事一样，就把知识普及化的概念
传递给大家。
对，我们做的所有课都是我们自己觉得很受用，然后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就是宋一人宋医师，他基本上又在台北。那我觉得这样课其实就很像是你得到了他非常长时间的诊疗时间，然后就跟你好好的聊说，哦，这个东西其实是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原理是怎么样。所以你要知道原理之后，你去做事情，你就会发现事半功倍，就是超级爽的。你其实没有怎么样，然后你就一直瘦。
所以你在做这个减肥的过程中。你没有遇到那种真的，你知道，我想提出一下会很痛苦，就很饿、很痛苦，这样很不开心的状况。
尤其我们又是台北人，
我前一开始还有一点
工作就是会有外食的问题，完全没办法。
我全部都是外食
哦，你全部都外食，
我全部外食。我后来就是很简单做了一件想法，就是大家会外食很痛苦，是因为你。要想到说我要找到一个健康的食物很难，
对啊，
所以后来我在前三个礼拜，我就在我家附近到处找，
搜寻，
对对对，我就搜寻很多家，
你去抢摊呢？
没有，我就去吃我自己喜欢吃的食物，然后我去问我的营养师说，我这个食物要怎么吃，他才会吃到健康？
你直接传菜单去给
他，
他
刚好就是。帮你定制好那个量，这样
对对对，所以我每餐还是，例如说我非常喜欢吃我家附近某一家炸酱面，那我觉得当然是这个淀粉要减少，可是炸酱面其他的小菜我要怎么样搭配，是我一餐很爽，然后它的蛋白质量对、然后又健康。
哎、你这个方式其实蛮厉害的、
炸酱面也可以吃，
是可以吃，它可以吃一些啦，就是它当然不是说你要 100% 的好、但是你要吃一个80%-85%，这样子是没问题。
懂。
所以我后来就找了大概15种，就是我家附近的，
至少可以吃两个礼拜不重复。
可是其实你自己回。 回想一下、哦、你过去十五天你是其实根本就吃超多重复，然后你都吃那几个，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只是把我的那些不好的选项换成了一个很好的选项、嗯、然后就自然而然就在那个系统里面就熟了。
哎、欸欸、我觉得这招蛮厉害的。哎、欸、
对、
嗯，我觉得你们可以哎，算了，你有吃得很痛苦吗？我看你没有啊。
嗯、没有啊，其实吃蛮快乐的。
对啊，我看你也吃蛮快乐的、啊。
虽然吃的很重复、嗯，但我觉得这很吸引人哎、欸，因为 你知道有时候就是去吃小吃店，然后偏偏就是大家想要聚餐的时候，那间店就是只有卖面没有卖饭的时候。
对，因为我们很常中午一起，你知道上班族一起吃午餐，然后那个阿G跟盖瑞他们就是因为减重，他们不能吃精致淀粉，
我要听到面我就会、嗯、
说 OK
我
拜拜，然后就他们就走了，
我就直接去吃。
对对对，
可能不同的形式啊，
对对对。
可是我们好奇。可是这个课程它是一个线上课程的话，那不就不会有人一对一的跟我讲说我可以吃什么或不能吃什么？
不会，可是的确是没有。但是我认为大部分大家遇到减重的困境都是基础的概念是有问题的。嗯、例如说，我已经做了那么多的研究的人，嗯、我经历了五六年，但是我对于减重这件事情的理解还是错的。嗯、所以我觉得是先把这个错的东西改正了之后，就你真的懂哦，原来它是这样运作了。你再开始自己尝试、嗯，然后你真的不行、哦，你还是可以寻求专业。
你有听过举一反三的概念？
你有听过什么奇怪的减肥？人家一些错误观念吗？
错误观念，我觉得就是一直完全的只强调热量赤字是错的、嗯、因为你看，假如说热量赤字，我们每天都少吃200卡，那是不是我们很久的时候我们就要很自然瘦？可是其实不会啊，因为人就会调整那个激素，发现说哦，你就一直在少进食，那我的代谢我就要调整。
哦，身体会做出相对的，
我们的人也会在改，我们的身体跟我们改变，
对
不对？
对
对
对。
哦，而且原来是这样啊。
大脑
对，而且其实你热量更，它其实超级不精准。例如说、嗯、今天的 A 的炸酱面跟 B 的炸酱面，跟伟力炸酱面三个热量根本不一样、嗯。然后你去外面买外食的时候，你又没有办法。精准的估算它，所以你而且你甚至是鸡蛋好了，你去量那个鸡蛋跟你当天的水分其实有关，
对、嗯、而且那好像没有到完全那么准确，
一定都不准确嘛、嗯、它一定都有，例如说可能正负8%好了、嗯、正负8%，然后你拿那个也正负8%，你拿一个就是误差范围，你知道16在那边做一个矩阵，在那边算说我这样对不对，你通常可能很容易是错的、
嗯嗯、然后你又很依赖那个赤字这个东西，会觉得自己算得很正，
对对 对, 對, 對, 對，然后你就会觉得我那么努力了，为什么我还失败，然后你就会一直在那个万劫不复的地狱里面，
挫折。
对，所以我这次 跟这个医师他们合作的，我觉得关键就是你就不要去算这个热量，嗯，你其实是在理解说、这个食物对你的荷尔蒙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以你只要把这个东西的影响原理搞清楚了，你最后你就会很自然的选择不会有那么大影响的食物，嗯，然后就很自然的就瘦下去。
哇，嗯、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自己，嗯、就是可能在课程里面有，但我不确定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真的跟这个宋彦仁医师就是学习了解后发现，哎、欸，你以前都觉得这东西不能吃，但是其实可以吃的。
像刚刚讲草莓嘛，嗯，草莓就很爽。然后以前会觉得说，肉不能吃太多，因为你觉得哦，这种那个油或油脂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油的东西。
是。
后来其实在这个理解里面就知道说，油其实它反而是帮助大家不会挨饿的一个很重要关键。嗯。因为油它的这个所谓的 GI 值它很低，嗯、所以它其实会让你胰岛素也没有喷那么多，嗯、但是它会维持你饱足感很久。嗯。所以很多人去吃水煮鸡胸肉，然后很饿，那就是一定的，因为你没有吃到油。
哦。
对，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反而常常去吃，比如说牛排或者去吃鸡腿肉，那反正重点是蛋白质要对。
是。
对，然后或者是一定要吃很。很清爽没有调味的也还好，我也会去吃，例如说三香巧福，我其实蛮喜欢吃三香巧福，你说
那种很咸的东西，
对对对，它也是咸咸的，但其实你需要补充，因为你在减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有些丧失一些水分啊或什么的，你其实需要让你的钠钾的要比较稳定等等的。
是，我觉得感觉听起来是一个蛮生活化的减肥方式，
对对对对对，
就好像没有要你剥夺生活的快乐太多，
但至少你还有基础的认知，你知道什么东西 OK， 什么东西可能
不太好，对，好像你愿意，就是你了解那个。
运作的规则，
对，你就可以自己去知道哦，这也许这个是行，这是什么不行，这样
就后来知道说像热量这种东西它是一个好沟通的事情，可是它并不是、真实在发生的状况、嗯、它就是可能只是一部分，它被过度的放大了，然后我们超级多公司的人就是在做这个课程当中，他们就跟着，然后就开始瘦，
他们也开始瘦，
对，
所以
整个团队都在减肥的路上。
那你们公司有办那个减肥比赛吗？因为我知道很多公司会办，
对对对对，没有，是那个健身房会办那种减肥比赛，然后看谁减最多，红包最大，这样
好像可以试试看，因为它还有一些顺序的问题，因为刚刚讲到荷尔蒙嘛，所以它跟顺序有关，就例如说你怎么产生饱的，饱这件事情是来自哪个激素，那你要怎么样去诱发这个身体去产生这个激素，
好像在上生物课、哦。
对啊，
很像在 hacking 自己的身体，就超好玩。我就在录课程的时候，我就啊，我学好多，真的很爽。
所以基本上你的最终目标其实就只是一个健康，你满意的身体，你没有想要一定要很壮这样。
我没有，但我想要健康，然后老了之后还是现在这样。我有一个，例如说四十岁的时候，我还是希望我的身材是正常的，然后懂穿搭。就我不希望我四十岁的时候变成一个，你知道，就是那边瘫在那边，然后就是说，哦，我跟你讲，我当年那个怎么样啊？研究所很好考啦，就是那种大叔，我就不想这样子。
哎、欸，
我当年有变好胖、
哦欸，我跟你讲，我不用四十岁，我觉得我身边已经有一些男的。大学同学已经是这个样子了、oh. 我就是说他们身材的不晓得男生好像在大学毕业后会一个有一些啦就是会转变很快、欸、身材就是他们大学的时候很瘦、嗯、然后
因为生活习惯
就
变坐下来啦
对、
就是、一直在
尤其是
一直在做事
嗯，这样子看女生的话好像可能他们对自己外貌会特别的
哦，对，
在意
社会分工
对对对在意
糟糕的社会分工
对可是男生的话有些人可能觉得、哦、我觉得没差然后就放飞
就开摆烂
对所以我按照我身边的数据库来说有一些男的大学同学他们的变化会蛮惊人的
对他也我觉得他有可能也是在这个社会的框架里面他就变成说好我要把我的精力专注在事业
之类的
赚钱
我觉得我啊外表不重要、哦、重点是我的钱我的事业怎么样什么之类的感觉
对他就变这样那我希望说我那个时候还有这个余裕啊就是可以照顾身体啊、嗯、事业什么都稳定这样子、
嗯、而且我一直觉得这其实蛮猛的事情因为他是一间公司老板嗯，然后他做那么多事情然后他还要控制自己的
体重
身材还要去运动对啊
对对对对，
你时间怎么分配啊？
哦，我觉得这也很有趣，就是运动，这个也有在这个里面得到了一个新的启发，就是做那些很累的运动其实是没什么意义的。对对，就是重点就是不要累。
盖瑞跟阿娟中箭，
做运动
就是如果你以消脂体脂肪的角度来说，你其实不该做那些很累的运动，因为很累的运动会堆积乳酸，乳酸会影响你的脂肪的代谢。
那什么是不累的运动？
就是你要多走路，例如说我刚刚跟我，或者是你多动，像是刚刚这样子，我们在录的时候，我其实你脚就可以在动，这件事情会差超多。
所以你刚刚一直在，
我刚没有在动，但是我平常有时候录影的时候，我真的就会下面脚就在那边动，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会差超级多。
其实真的有差，
认真差超多。
哎、嗯欸，那我想过是这样，因为我平常是一个走路走很快的人，就我会一直走路。我想说会不会是因为这样？
其实蛮好的、啊，
有可能
其实
是
因为我不运动。
你想一下，日本是一个电车社会，日本的胖的人真的比较少。
对，
是因为走路这件事情，它其实如果你是以中途来说的话，你的消耗脂肪的比例是超级高，
是、
哦、所以走路其实 CP 值蛮高，
走路其实 CP 值超高、嗯。
其实我们也都会接受到一个观念啊，就是有氧永远比重训重要。嗯，就是你如果真的今天没重训的话，你至少也有氧一下。
对，哦、所以我现在就变成它，我都是把它融在我的原本喜欢的生活里面，嗯、所以像是我就会在我现在看动画的时候，我就很简单这边骑简单骑，就真的是超级简单骑。但是你简单骑跟你认真骑脚踏车、嗯，其实你的热量大概一个小时也差100不到。
所以你在家里装那个，
他其实很忙、欸，
你自己家有装个飞轮、嗯，然后有可以看、
啊、
看动画这样，
我就让我就开始动
了。他可能整个片都在那边左右这样动。
啊、我现在想象自己的在家里生活像一只仓鼠，就是他睡觉也会一直跑，然后转，
随时在动。
然后而且感觉他家会装个电力发电，因为他觉得不能浪费这些。电力，他把动能转换成电能，然后他家的
好用，
对他家的供电都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對對
對很搞笑，
感觉可以往这方面去试试看，
对，很好玩啊。其实你像我刚刚讲说、啊、我就想说干脆走过来好了，因为我就想说算算，哎、欸，时间其实差不多、啊，那为什么不走呢？我就走过来，就是你改变这个东西，你就发现就哎、欸，好自然，
就不用特别哇，我要抓另一个时间去做运动這
件事，因为你要多一件事情，你就不会做。
真的哎、欸，因为要出门运动，我想、哦、我要换衣服，
认同
啊，
好远哦，外面好冷，
真的真的，
車
对
，Oh my god！
所以这堂课他都是在教，就是这个知识是什么，然后再搭配说你要把怎么把知识放到你自己的生活里面，然后我用了什么方法给大家一点启发、嗯。那像是刚刚讲那个找十五种的，我们公司其实蛮多人就开始试、嗯，然后试了之后他们、欸、真的变瘦，怎么饱那么快、啊？那就是一个小方法而已，但它又很有用，而且可以用一辈子。
是。但我们还是要提醒观众啦，就是知识交给你，师父领进门，修行还是在个人，就是大家还是要自己自控制一下自己的欲望啊、嗯。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差别，你有这个知识以后，你的执行力才是
重点。对，执行力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知道哦，也许找十五间店什么什么这个，可是你到底有没有去找，这才是你不能只是想想的。对，就只能说这个身体大家还是自己要照顾啦。
鼓励大家，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难，就是我已经反复了失败五年，所以现在我有信心，这个真的还不错。
自己确实。正是一个怎么讲？能这样讲
佛教材，
佛教材。我这样看讲的用语才不会有那个法律问题。那在这个知识背景下的减重、嗯，会容易复胖吗？
复胖本来你身体就会有一个体重的设定点，所以你回来、嗯、超过了你一定会回来一点。嗯、像但像 过去好了，大家如果有在关注自己七七的这个影片的话，你就发现我每次走钟的时候呢，就会爆手，然后后来呢就开始哭。
你有替走钟在刻地控制？
对对对，我这是一个大事，所以我一定会做。那但是我这一次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就是我基本上没有回来那么多，就是即使是有一个过年，我也都是回来的，还是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是，
就是它是一个很生活状态的一个课程，所以我自己是没有体验到那么大量的复胖。
志勤，要不要就是介绍一下这个课程团队？是你跟这个医生单独一起推的吗？
哦，对，就是主要是我家这个宋元仁医师，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算是自己也是减重的案例，然后自己、
他自己也有减肥，
他自己也减很多。他跟我的二伯母非常的熟，超好笑，就是我说
亲戚关系是不是？
他从熟到爆，很好笑。他就说：“哎、欸，我上次看到你们在打广告了，怎么样？”他以前超级胖，所以代表他真的也是超胖，然后现在其实就很瘦，就是一个我记得也跟我差不多177，然后70左右这样子，很瘦然后精壮的一个医师。然后他是应该有帮助万人以上成功减肥，然后是一个专科医师。宋元仁院长，我在这里面就负责帮大家提问，或者是跟大家分享经验，然后这边又有专业知识，我觉得这三个加起来就会比较让大家有一种哦，我可以达到，然后我也真的学到东西的状态。嗯，
了解。
今天志祺讲了一个我蛮有感的，就是戒断这件事情，没有，因为有些东西真的很像毒品。你一碰了之后，你就一直想要再吃那高油高热量，对对对对对，像糖分这种就是其中一个。我就是只要喝了一点点一分糖，我就想说，哎、欸，那下次喝个两分糖好了，下次再喝个三分糖好了，然后就发现自己体脂变高之后，就会觉得啊，不行，干，我要变成无糖。
可是，假如在这个课程中，是不是糖也不是一个完全不能碰的东西啊？
我觉得它不是这个概念的，而是你要知道说糖到底会对你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
其实还是有，因为糖就是跟心理有关，你不吃你就会之后想要吃更多，所以它的概念是你每天都要吃一定的，但是这个一定的量是不会对你身体产生那么大负荷。
对，
所以我自己现在其实每天都还是会吃，
还是可以吃糖。
对，或者是你想要吃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替代它。
对，
我觉得这也是 COVID 团队他们的很专业的地方，就是他们一直在想的事情是说减重是一辈子的话，如果这疾病我们想要保持健康一辈子，那你应该要找到一个健康适用很长期的方法，而不是短期我们大家一起冲三个月然后结束又回来。
要快乐跟健康并存，
没错没错。
然后说听的其实吧有点心动，因为我对于那种生物学那种蛮
好
奇的，
真好玩，
就很想知道那种身体的运作 是怎么样。然后我想说，也许我现在老实说，现在确实没有到很胖，但是你知道年纪大以后，也许代谢
一定会有。
对啊，那好像好就知道这件事情。我之后如果开始感觉有点控制不住体重的话，
就来一下。
那个有没有找你有优惠？我买一下。哎、欸，我跟你讲。刚好这边那么巧啊，就是据说现在是哎、欸，现在还是在早鸟的预购哎，
因为我们课程即将上线了，所以在上线最后面，我们还有一个，因为大家被年后这个过完年，大家想要受一波这个年后受一波的六折特别优惠，这个是让大家省下2000块，可以呢搭配专属的这个优惠码，那个哈哈 fit h a h a f i t 再省600元哦。
哦，早鸟已经结束了，
对对对，我们正式预购已经结束了，蛮多人的。早鸟最早的时候其实有突破3000，
哇，3000人呢，
大家一起受，没错，
这样可以折2600哦。我谢谢我算，
你还在算数学？
对啊，到底有多爱算数学啊？好啦，那大家喜欢这集节目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留下五星好评跟留言，以及订阅哈哈台 YouTube 频道还有 IG。哎，也欢迎去订阅
志
祺
七
七。现在你们已经200万了吗？还是
还没？还没，我们现在快140，
有够他们成长的有够快，好惊人。对啊，也欢迎就是哎订阅哈哈台啊，哈哈台要订阅一下、啊，
希望可以拉拉我们。
好啦，然后我们主持人的个人 IG 或是志祺的 IG 呢，也都可以到
IG 上面搜寻。
对对对对对，我们的那个 IG 账号都有连结。今天非常感谢志祺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大家，
也惊艳呐！我感觉今天的这个经验内容大概就值500块了吧？
对，先赚500。
对对，大家听的这集直接先赚500，
加上那个2000，
加
哇2600，500，
3100，现赚3100。
好了，谢谢谢谢各位。
好了，我是杰尼，
我是盖瑞，
我是志祺，
我是跑麦克，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